请你掀开经本八十七面啊，八十七面，八十六面啊，八十六面，倒数第三行。这是教起因缘的第二段啊，二特于无量法门除甚方便者，入道多门本无简则，嫌疑取直难易有分，于无量门中念佛一门最为方便，略称有四，以不知佛事得常见佛方便，二不断惑业得出轮回方便，三不修于行得波罗蜜方便，四不经多劫的极解脱方便。这是佛说这个经的第二个因缘。我们晓得佛法了，虽然法门很多，可以说都是方便法。在方便法当中啊，这一个方法是最殊胜的方便法门啊。那么究竟怎么个殊胜法，下面呢给我们说出四条啊。这个四条啊，实实在在是四种不可思议。那么开端呢，就理上来说，入道多门本无简则，八万四千法门门门都是平等的，门门都可以证无上道啊，所以说法门平等，无二无别。诸位请看下册，在九十六面倒数第四行有注解啊。这如楞严二十五人各说圆通方便，楞严经诸位都很熟悉啊，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这是佛问这些菩萨们啊，究竟是用什么方法修行正果的。于是这二十五位菩萨了，个人说出他修行正果的方法，而每一个人都说他的法门是第一，没有第二，门门都是第一。这二十五位菩萨就是代表佛所说的无量法门，无量法门怎么只有二十五个菩萨就代表呢？这是将无量法门呢，把它归纳成二十五类啊。这个二十五类呢，就是指的六根、六尘、六识、七大啊。这是把所有的法门都包括了啊，总 超不出这二十五大类，啊，就是十八戒加上七大。所以这就代表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门门都能入道，门门都是第一。所以就理上来讲，无需要鉴别的，啊，不必要去挑选，啊。那么这是从理上说，啊，可是在事上来讲呢，啊，就是法门真的平等，无需选择。选择为什么要选择呢？是因为我们人的根性不相同，这才要选择的。啊，所以是见异取直，难易有分。啊，这个道理在此地。啊，有一些法门修学起来很难，啊，不是普通人能够修学的。啊，有一些法门呢，修学起来比较容易。啊，即使是容易，实在讲，每一个人的根性还是不相同。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喜欢念佛，啊，他一天到晚这个佛号啊，能够相续不断，他念得很喜欢。有的人念佛啊，他不行，啊，他念念他就断掉。啊，不喜欢念佛，啊，你叫他早晚做一个早晚课，念个半个小时，这个他办得到。你叫他一天到晚去念佛，他就办不到了。啊，可见呢，根性不相同。啊，有些人喜欢读经，啊，越读越有味道，读经行。啊，一天读上十个钟点，他不疲。不疲不倦，叫他念佛念上一个钟点他就睡觉了。啊，所以每一个人根性不一样，啊，因此法门呢就有了难易了。可见的难易在人，不在法门的本身，啊，在人。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个佛菩萨祖师大德了告诉我们，这是就自己根性的爱好，一定要有选择，啊，要有选择。那么选择呢，往往我们自己对于整个佛法没有深入，未能了解，这么多法门学哪一个法门好呢？如果说每一个法门都去试一试，通通试完之后回过头来再选择，恐怕我们纵然活上200岁呀，还试不完。啊，这也是实际上这个难题，我们没有那么长的寿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啊，这岂不是耽误了自己的大事吗？啊，所以诸佛菩萨带我们来选择，啊，告诉我们，啊，虽然教给我们这个法门了，这个法门里面还有方便。就是刚才讲念佛，啊，念佛所谓有四种念佛，啊，有持名，有观想，有观相，有实相，啊，就有这个四大类。每一类里面又有很多很多的方便，这个后面都会谈到，啊，都会谈到。真正是 所谓的大开方便之门。那么他的书生就是底下说了有四点，这是四种不可思议。第一个呢，是不知佛事得常见佛方便，学佛要不见佛就很难成就啊。这个注解里的有在九十六面倒数第二行，释迦牟尼佛已经过世了啊，已经灭度了，此世就是弥勒佛还没有出世啊。弥勒佛依照下生经里面佛告诉我们啊，我们现在这个世间这个时间单位是56亿万年之后弥勒菩萨才降生啊，这个时间相当相当之长啊，56亿万年不是一个短数字啊啊，弥勒菩萨的下生啊，所以现在弥勒菩萨没来啊。因此我们现在见佛的机会没有了啊。可是修这个法门呢，行，还能够见到佛啊。这里面就有三个意思。第一个，临终之际啊，佛来接引，你见到佛一定见到佛来带你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这一桩事情最近广庆老法师往生的时候就见到啊，就见到西方三圣带领着西方世界诸上善人啊来接引他往生啊。这个是见佛啊。那么第二呢，你要是真正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了，那你就天天见佛啊，不但见阿弥陀佛啊，十方世界的诸佛如来啊都常常见到。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吗啊，每一天早晨西方极乐世界这些人他都有个习惯啊，早晨去拜佛啊。拜多少佛呢？拜10万亿尊佛啊，每天早晨都出去拜佛。再告诉诸位，他所拜的10万亿尊佛天天不相同啊，佛无量无边的，每一天拜10万亿啊，所以就能够见无量佛啊。这个是唯独这个法门才有这个殊胜的方便，学其他的法门没有法子见到这么多佛啊，而且很难得一生成就。第三种呢，是禅观之中得出身相。禅观，诸位要记住，并不是叫你参禅。禅观就是一心，心在清净的时候，你念佛，念到心清净，念到一心了，这个时候啊，你也见到佛像。啊，也见到菩萨，这样的境界，我们同修当中有很多人有，啊，有很多人有，啊， 还有许多同学因为自己真正见到佛了，见到菩萨了，他才相信的。啊，这个清净心与佛就有感应。啊，业心不乱呢，就是无上甚深的禅定。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晓得的，这是第一种不可思议。第二呢，是不断获益得出轮回方便，这个柱子里头也有。这一段我们也不能够轻易把它看过。如小乘彼断见思，方出三界。这是讲小乘圣人，四国罗汉一定是要见思烦恼断尽了，才能超越三界，超越六道。要把见思烦恼断尽，说实实在在的话，决定不是凡夫啊一生所能做到的，做不到。啊，不要讲见思烦恼了，啊，见惑里面任何一条，一生当中都不容易把它断掉。身见、边见、戒取见、见取见、邪见，啊，你哪一种能够在一生当中断得干干净净的？实在不容易啊！那么换一句话说，你要修其他的法门，修这些小乘法，你能不能出三界了生死？不可能呐，不可能。是大乘人直至命根断尽，业识枯干，实出生死。这个条件跟小乘人没有两样。啊，以原教来讲，必须要在第七性位的菩萨，他见思烦恼断尽了，啊，业识枯干了，超越三界了。啊，在四教、五教里头都说得很好。啊，原教初性位的菩萨，他断惑的这个程度啊，与小乘须陀洹相等，就是初果相等。原教的初信等于小乘的初果，原教的奇信等于小乘的四果。你就晓得真正是难的，不容易。初果圣人得了保障，前面我们说过啊，两种保障。第一种保障呢，不堕三恶道；第二种保障呢，是天上人间七次往来啊，一定证悟罗汉果。啊，可是人间寿命短呢，天上寿命长。啊，这个时间计算起来都是天文数字啊，所以这个我们必须要明了啊，要清楚啊，了生死出三界 不容易呀、啊，啊，不容易、啊。故云：毫厘细念，三途夜因。辟而情深，万劫即俗。这一首偈，四句话，我们要把它多念几遍。啊，要把它念熟。啊，这个简简单单的十六个字，就把生死轮回的根本给我们说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能成就呢？前面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了，没错啊。啊，你不能成就的病根就在此地。啊，细念呢，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你心里面的牵挂。你只有一丝毫的牵挂，你就出不了六道了。啊，不出六道啊，三途的成分多，三善道的成分少，这个事情很麻烦，很麻烦。啊，什么时候你这个心里头啊，什么牵挂都没有了呢？这是我们学佛人要深深警惕的。啊，我们学佛的目的何在呀？求生西方净土，就是这一个目标。既然求生西方净土了，与西方净土不相干的事情，通通要放下。不但世缘，这世间法要放下，大乘法、小乘法、显教、密教，通通要放下。啊，这个才叫你真正相信啊！经呢，只念这一步。啊，如果这一步显得还不够，实在讲这一步觉得很够了。啊，法门呢，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读经，读累了念佛，这是我们一生唯一的一桩大事。啊，这样才能完成啊。这个才叫真心切愿。必定往生。啊，我们想想的是我们心里头那些牵肠挂肚的事情有没有把它打扫干净呢？第二句说辟而情深，是万劫即俗。啊，这个俗啊是刑具。啊，就是这个枷锁、手镣、脚铐一类的，这是比喻。啊，哪怕是极短的时间，你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起了个妄念了，情深就是起念头，起妄念了。啊，前面一句啊，是六根没有接触到外面境界，是你自己打妄想。啊，烦恼习气，就牵肠挂肚放不下。后面这个两句啊，是讲你啊对境情深，啊，也就是对境的念头起来了，起了念了。 所以佛在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那个如如不动就是讲上面这个两句啊，自己心真清净啊，什么牵挂也没有了啊，不动心了。后面两句是不着相了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这个才行啊。如果说外面着相啊，内里头动心，这样就是三途六道轮回的根本，我们没有办法处理的。念佛这个方法讲待业往生，这叫吗？不断惑业吗？啊，这个东西没有能断，没断得了，没断怎么样？要能伏，是的。坚持念佛，但能伏妄啊，即得往生。啊，如果说把这个伏下伏住，这个我们做得到。要想把这个断掉不容易，实实在在不容易啊。福可以办得到，自己真正努力一点啊，慧业可以付出啊。外不着相，内不动心，暂时扶住，暂时的不着相不动心做得到，这样就能够待业往生啊。所以这个法门比起其他的法门呢，真正方便就在此地。啊，非常非常的难得。啊，这个第三呢，讲不修于行的波罗蜜方便。波罗蜜是梵语，翻成中国的意思就是圆满的功德，圆满的功德。这尤其是不容易了，比前面那个更要难。前面是讲待业往生啊，这一条讲的修圆满的功德啊。修圆满我怎么修呢？不必修其他的啊。你看那个注子里面说，如布施必须三轮空寂，这才是布施波罗蜜，就是布施度圆满了啊。持戒一定要不缺不破，这个持戒才圆满啊，这相当相当不容易啊。那个持戒讲的不缺不破，太难太难了啊。乃至随定具足，方圆波罗蜜啊。所以它必须就六条六度啊，只举了两条啊，后面有忍辱，有精进，有禅定，有般若啊，样样都要做到圆满，不容易啊。这成非易修也啊，实实在在不容易。我们今天讲修六度，每一条里面那真是只能做到千万分之一二而已啊，没有办法做得圆满啊。啊，这个是很不容易修成的啊。可是这一个法门呢，静止念佛，不出一心呢，万恨 具足啊，这不可思议啊！就用这一句阿弥陀佛，你要念到一心不乱，六度万恨通通圆满了，不要修别的东西啊！所以不修语恨，八万四千法门不必兼修，这一门就具足一切法门，这个是第三不可思议。第四呢，是不经多劫得极解脱方便，即是快速。我们看这一段的注解，是依语法修，千生练性，百劫调心，方得解脱。这是讲一般的法门啊，你要修其他的法门，时间长啊。通常佛在小乘经里面所说的三大阿僧祇劫，而在华严经给我们讲的是无量劫啊，从我们凡夫修成佛要经历很长很长的时间。纵然是成了佛了，经上常讲的菩萨成无上道了，还要用一百劫的时间呢去修相好，就修福啊，为什么呢？没有福报啊，就不能度众生，还特别用一百劫的时间去修福啊，这样才能普度众生。所以实实在在不上，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禅门虽明，一生了道啊，亦乃多劫熏修。禅与密都一样的，密宗讲即生成佛，禅家讲一生了道，那不是他一生一世修的，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都在修，所以他这一生成熟了，他才能成就。过去是没有这个深厚的善根的基础，靠这一生的熏修不能成功的。在中国禅宗史上，我们所看到的规模最大、成就人最多的是六祖能大师啊，在中国禅宗史上没有任何一个祖师能够跟他相比的啊。他一生度人成就的，就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的43个人，诸位要记住啊，这是最多的一回呀，就是43个人呢、六祖大师一生所度的43个人啊，不是个个人都能成就啊。六祖在南华寺30多年，好像在南华寺是37年，那个时候叫宝林呢，就是现在的南华寺。 他一生没有离开这个道场，37年的教学，不晓得有多少人跟他修，成就的人才43个。其实人人有份嘛，所以要晓得，这43个人都是多阶熏修，而在他这个会下因缘成熟了，得住了。不是不地凡夫啊能够成就的。但是念佛这个法门呢，的确不一样。我们看这个晋朝慧远大师首先提倡念佛法门，他在江西庐山建一个莲社实际上是茅棚大家在一块共修的有120多个人，个个往生。他的成就是100%的成就。100%的成就。那么六祖大师他那个一生成就的人可以说是1/1的成就。10000个人当中一个啊。而员工庐山莲社是100%的成就。没有一个不成就。从这个地方来观察难与易我们就了然。所以修这个法门呢决定能成就。修其他的法门未必能成就。那要看你过去时的善根福德因缘。下面呢再引永嘉大师说的话，如永嘉云，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说他自己说吾早曾经多戒修，不是等闲生旷活，是这永嘉大师自己说的。他也是六祖会下43个之一，他也是43个人之一的。他自己说了，他曾经多生多劫的修行不是等闲之辈不是这一生多生多劫的修行那么换一句话说，其余的任何法门都是多生多劫修的，没有说是一生成就的真正讲一生成就只有这一个法门这个是真正不可思议也是经上一再讲到的难信之法今自念佛但称念弥陀即登彼岸故这个就是最快速求得解脱的方便法门实实在在讲没有任何一个法门能够比这个法门更快没有任何一个法门比这个法门更稳当实实在在找不到如果要有我早就选择了实在是没有第二个法门呢有这个法门这么稳当远的直接快速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呢，的的确确是第一法门。我们再看苏涛这个底下的注解，八十七面第三行，法门者，道体幽玄，从门始入。唯门不同，故云无量啊！先解释法门，然后说出法门的数量实在是太多太多了啊！什么叫法？什么叫门？请看注解九十八面啊，下册九十八面第三行。法门者，鬼神误解曰法，甚至通游曰门。这是法门两个字的定义，诸位要把它记住，因为将来无论你看什么经论，只要看到法门呢，都是这个讲法，没有第二个讲法的啊。鬼是规则，就是轨道的意思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就是原理原则啊。无啊，是指有情众生啊，他不说人，因为说了人呢，那么还有天道啊，还有畜生，还有鬼，还有地狱，那其他的众生呢，那就没份了。他说过无啊，就是六道有情众生都包括了啊。六道有情众生依照这个轨道，就是依照这个法则，鬼神的这个法则的意思啊，方法原理原则，它能生解啊，它能够是能够理解，能够懂得，这就叫鬼神误解啊。那么这个叫法啊。门呢，门是讲开智慧，你从这个方法里面呢，哎，开了智慧了，这就叫门啊。这个智慧不是普通的智慧啊，是佛菩萨的智慧，所以叫圣智啊。诸佛菩萨都是依据这个方法开的智慧啊，所以叫甚至通有啊，啊，圆满通是通达啊，长通无阻啊，这个叫门啊。这是法门两个字的定义啊。下面呢，就要解释它的含义了，是道体幽玄。道实在讲呢，就是指的我们真如自性啊，也是一切万法的本体啊。换一句话说，整个宇宙人生，包括我们自己，从哪里来的呢？就从这边来的，从这生的啊。本体是能生，在佛法叫自性啊，叫本性，本性是能生啊，就是大道之本体啊。一切万法了是所生啊，能生与所生是一不是二。就能生之体来说啊，它是没有形象的，没有方所的啊，所以道无形象，无方所啊。我们眼睛见不到，耳朵也听不到，也摸不到，甚至也想不到啊，不可 丑破，无容一议呀！啊，丑破啊，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讲的是，一丝毫是勉强不得，啊，也没有办法了，去拟议，啊，去想一想，啊，去议论议论，没法子。所谓是言语道断，心性处灭啊，这个是形容啊，真如本性的样子啊，是在怎么形容也没有办法形容的恰到好处啊，这是要我们自己细心去体会啊。论语云，这个论语里面呢，就是学生赞叹孔老夫子有几句话啊，也有一点这个味道，是良知弥高啊，专知弥坚，展之在前，祸言在后，这个形容是一般人形容是孔老夫子啊，那孔老夫子的道不可思议啊，有这么几句话来形容他，啊，所以他在此地借用比喻道体，道体悠玄啊，不可思议。这从门是儒啊，一定要有个方法，